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向俄罗斯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希望能够压阻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企图。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向拜登总统施压，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付俄罗斯。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傍晚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一直向俄罗斯总统表明，如果任何俄罗斯军队跨过乌克兰边界线，这个就是再次入侵，并且将会遇到美国以及盟国的果断、严厉以及联合的回应。沙奇未有明确美国的回应是包括军事行动，但是这个亦都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白宫对莫斯科作出的最严厉警告。之前美国一直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会招致被制裁等严重后果，但是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比制裁更多更严厉的回应，包括加快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人罗杰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几个月以来拜登政府一直拒绝接受普京正在准备再次入侵乌克兰这个白宫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基辅的时候向乌克兰人民保证，面对可能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入侵，美国同他们站在一起。布林肯星期三在同乌克兰外长会面之后，在基辅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美国为缓和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集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基辅展示他所讲的美国的坚定支持。布林肯在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谈到了这一刻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首先我们是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选择，是寻求对话和外交，还是寻求对抗和承担后果。就在布林肯这个星期在该个地区访问的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布林肯表示，就在他今日是会面的时候，俄罗斯加大了威胁，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近10万兵力，还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增加一倍的兵力。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呼吁乌克兰人保持冷静和团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布林肯的到访。专家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权衡是否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布林肯这次的访问向他们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讯息。中国军方表示，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被中国军队驱离。美国海军则表示，本福德号军舰在这个海域依法行使了自由航行权。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空军大教田军礼星期四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本福德导弹驱逐舰当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中方严正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一类挑衅行径，否则将会承担由此而引发不测事件的严重后果。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当中真表示，1月20号的当日，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托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行动完毕之后离开了这个海域，并且继续在南中国海行动。声明说，这次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设置的限制，并且挑战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周边划设的海权基线，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以及合法使用海洋权利。第七舰队当日到的时候还发表消息以及图片，声称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以及一架 MU-60R 反潜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操突练。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最新法案，提议取消国际奥委会在美国的免税资格，作为该个组织漠视中国政府人权侵犯问题的反制措施。 提案人表示，国际奥委会的行为已经不符合社会福利组织的条件，因此他们不应该再继续享有免税优惠地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在1月19号星期三联委提出了追究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同谋法。根据内容，法案将会取消国际奥委会在美国的免税地位，以此制裁国际奥委会多次忽略美国官员以及是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吞蓄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从北京移师其他地方举行的呼声。国际奥委会目前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税法 501C4 条款登记要求，即是属于公益组织、社会福利组织或者是特定的本地雇员联合会。这类的机构有免税待遇，但是捐赠者不享有减税的待遇。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白宫举行了2022年的首场记者会。拜登表示，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既有挑战，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亦都表示，由于中国未有兑现承诺，因此美国无意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他亦都批评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不够透明。拜登在记者会的开场部分介绍了他的政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他举例说，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他还指出，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大幅减少。拜登表示，美国应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早期就对公众进行更多的新冠病毒检测，但是我们现时正进行更多的测试。从星期三开始，美国人可以开始订购免费的家用新冠检测试剂。拜登总统周三举行的记者会正值他政策议程的两个关键部分在国会停滞不前，以及是新冠疫情仍然在美国以及全球肆虐的时候。自去年9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拜登在选民当中的民调支持率一直是略高于 40% 的水平徘徊。昆尼皮亚克大学上个星期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仅为是 33%。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宣布，英国即将结束新型冠状病毒限制措施，包括口罩强制令、在家工作以及疫苗通行证。之前推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减缓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约翰逊对议员说，欧洲各地很多国家经受了进一步的冬季封闭，但是本届政府采取不同的路线。他提到，因为新冠病毒而被收入加护病房的人数是减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深蓝意见领袖率先宣布参选特首，学者指情况罕见，突显建制内讧。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两个多月的时间，特首林郑月娥还未公布是不是会竞逐连任。一名本身是商人的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冼国林星期三率先在他的网上平台宣布参选特首，成为今届特首选举第一位正式表态的参选人。不过暂时未有选委表态提名他出选。有学者分析，冼国林在社会上知名度不高，而且背景有争议性，曾经卷入多宗涉嫌骗财的事件，他的参选可能是突显出建制阵营反对林郑月娥连任的内讧，亦都反映北京所谓完善政制难以说服外界是一套好的制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即将在3月27号举行，还有倒数两个几月。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提及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2月15号开始，不过林郑月娥至今未有正式表态是不是竞逐连任。选举事务处亦都还未正式刊登宪报公布特首选举提名期，情况相当罕见。本身是商人的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即是 KOL 冼国林，星期三即是1月19号率先在他的网上平台宣布参选特首。他发表大约9分钟的参选宣言，否认今次参选是为了提高知名度。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重大宣布，就是我决定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 我的口号就是忠诚坦荡，仗义担当，不患得失，赤诚报港。短短的十六个字就可以反映到我今次参选的心态。我今次的决定可能很多人会质疑我，例如说我可能博提升知名度，希望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又说我根本够不够班去参加这次选举，又甚至可能说我反口。
冼国霖表示，他是第一个宣布参选特首的政治素人，他都承认自己曾经讲过不会从政，因为担心会影响屋企的生活。不过他表示，家庭在去年出现重大变故，更加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令他思考日后的路。冼国霖曾经担任电影制片等工作，他强调自己出身草根，参选政纲以改善民生问题为主，亦都会打破传统，透过全民参与制定政纲，以开放式将政纲分阶段上传到竞选网站，市民和选委亦都可以透过竞选网站提出意见。
我深信我有能力担当行政长官这个神圣任务，我会配合中央的政策，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金融创科中心。我的政纲重点就是大刀阔斧地去改善民生问题，包括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等。
冼国霖率先宣布参选特首，未有引起香港主流传媒太大的关注，多份报章都只是在星期四，即是1月20号的港文版报道，其中香港明报以建制 KOL 清选特首，国艺前主席宣布后股价升 37% 为题，内容指冼国霖在财金界是争议人物，曾经担任国艺集团控股主席，去年7月辞任，并且一直减持股份。根据港交所披露权益，冼国霖在去年8月30号持有国艺 2.05% 的股份，他星期三宣布参选之后，带动国艺股价急升接近 37%。明报的报道亦都提及，冼国霖是咏春叶问之子叶准的徒弟，曾经制作电影包括《叶问前传》等作品，亦都活跃在金融界，近年在网上评论时政，属于深蓝阵营，多次批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表现。冼国霖过去亦都曾经卷入多宗争议事件，其中前年曾经被人贴大字报，一群自称苦主表示合共买了几亿港元的国艺娱乐旗下发行的债券，后来大幅贬值。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冼国霖是深蓝阵营网上意见领袖，有超过10万粉丝，但是他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认识冼国霖，这次参选是不是只是搅局，有待观察。
很明显他是一些草莽英雄式的人物，是吧？就利用住过去的事件就搞出玩出位，咁跟住亦都可能有啲经济上嘅谋割又未解决，即係俾人追，俾人话佢呃钱啊。咁佢呢次出嚟究竟係佢自己想乘住个势继续割和青啊，定係话真係有啲人搞局搵佢出嚟做啲嘢去作为自己铺路呢？咁暂时我唔知道。
钟建华表示，过往香港特首选举从来冇一个背景咁具争议性嘅人物出嚟搞局，包括曾经卷入多宗涉嫌骗财嘅事件。佢形容今届特首选举可以讲系历来最堕落嘅一次，令人觉得好可笑，亦都反映北京所谓完善政制难以说服外界系一套好嘅制度。
如果我哋嘅特首选举搞到俾一个咁样性质嘅人出嚟搞局嘅话咧？你可以話係歷屆呢個特首選舉段最墮落嘅一次嚟嘅，係嘛？未試過有啲咁嘅人可以出嚟搞局嘅。你過往出嚟搞局嘅都係啲民主派啊，係嘛？即係阿梁家傑啊嚇，或者話曾俊華呢啲咁嘅人啦嚇。而家竟然有一個咁樣嘅人啊！咁你香港成個你可以想象，即係所謂嘅即係完善政制嚇，令到呢個港人治港。跟住將嗰啲反對力量打低曬，跟住出嚟填補空間，竟然係呢類咁嘅貨色， 咁你仲点说服人香港个制度系好啊？系嘛，好少咯，我觉得。
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冼国林宣布参选特首，但是能不能够取得足够的选委提名，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仍然是未知之数。他的视频竞选宣言亦都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政纲，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或者结构性的问题，令人觉得他今次参选特首可能只是哗众取宠，促使其他潜在的参选人尽快表态。
俾人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出嚟参选咧，第一可能系有哗众取宠啦。第二样嘢，佢觉得有啲人觉得，甚至佢其实系玩嘢。意思即系话，第一，因为佢先个参选，已经多过一可能嘅多过一个即系候选人啦。你睇翻成个背景，就系之前提过好多嘅一啲有意参选，特别系一啲透过。親北京媒體，譬如話香港01啦，或者甚至《星島日報》係嘅一啲集團漏出嚟消息，話譬如話陳同富真啊咁樣，咁但係突然間又好似銷聲匿跡咧，咁我覺得即係阿冼生出嚟參選咧，亦都某程度上係逼一啲有意參選候選人咧，唔能夠再喺呢段時間繼續沉默或者係表態啊，或者係即係繼續拖一段時間，係要佢哋喺好短或者甚至可能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有一個很清晰的一個即係意圖啊，係話俾香港市民知道啊，係佢哋有意參選嘅。
王偉國表示，冼國林曾經在社交平台批評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表現，他的參選可能是突顯建制陣營裡面反對林鄭月娥連任的內控，亦都反映北京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混亂。
其實都出現一個老舊問題，就是話喂，其實。究竟影響對香港政策嘅，究竟係依個廣告辦啦、啊，究竟係中聯辦啦、啊，甚至而家究竟係唔係國安局單位啊，定係一啲所謂中間人咧？其實係真係好混亂。咁甚至佢哋自稱收到嘅所謂風啊，收到一啲小道消息，究竟係擾亂視線啦、啊，定係一個真確信息咧、啊？其實他自己都沒有人知道，所以其實你都有聽聞，就係話點解曾若成都話自己理解香港政治都已經係落後咗咁解。
王偉國形容香港建制派內部反對林鄭月娥連任集團已經開始冒起，他認為冼國林能唔能夠取得足夠的選委提名正式入閘並不重要，他宣布參選特首最重要的作用只是打響頭炮，亦都反映所謂愛國陣營人才凋零，以往參選特首的政治或者商界精英已經不復見。
你講翻由97到而家，亦都有講過，就算你話泛民都有所謂梁家傑啊、何俊仁都出嚟選。但係，你見到而家可能個情實際情況就係話咧，係中央要翳人出嚟選，要氹人出嚟選，先能夠可以維持到局面嘅話咧，咁可想而知，愛國者治港咧，某程度上都俾人當咗一種笑話咁去睇。
王偉國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特首的地位和自治權已經大不如前，他形容有如政治傀儡，難以吸引政治精英參選。
很大程度上，大家都認同現在特首只不過是政治傀儡，所以有哪一個願意做政治傀儡，在背後被人願意甘心做扯性公仔，在跟著那幾年的管治裏面，他只不過是一些代理人，或者甚至你見到政府的可能係政務官係採取一個消極躺平不合作態度啊，咁然之後佢係要應付唔同北京陣營勢力裏邊嘅嗰個政治分裝啊，或者甚至依一班我叫政治寄生蟲先算啦嚇嘅一啲政治勒索咧，咁所以我諗你話而家肯做特首候選或者肯做特首咧，係真係其實除非佢係政治無知。或者他真的覺得他自己有能力駕馭，但是也都看不到現在香港什麼人呢可以是比即是可以駕馭到現在的政治局面。
去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同埋投票选特首嘅选举委员会成员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参选人要取得五个界别选委最少188人提名，先至可以正式入闸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近期香港政府为了达到清零的目标，将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去农历新年，引起不少香港人和多个行业的强烈反弹。部分舆论批评港府无视疫情发展，将政治考虑凌驾于医学，和国际主流背道而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五宣布，由于疫情未受控，爆发风险仍然存在，一系列现行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日，直至农历新年大年初三，意味食肆餐馆晚上6点后仍然禁止堂食，戏院、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亦都要继续关闭。林郑月娥话，延长措施横跨农历新年，在这段期间大型活动包括年宵花市、新春市场都要取消。
我當然明白這個措施會令很多人失望，因為它是橫跨了農曆新年的，所以大家本來期望可以有一個很溫馨愉快或者聚會的農曆新年，恐怕今年是難以做得到了，即是說有些可以提早撤銷看來就不會了。事實上我都覺得有時候我們都是要有些決心，既然是想達至一個更加可以清零的局面呢，我們就採取這些措施。
他說近日每日有20000港人接種第一劑疫苗，按趨勢到2月會有接近90%人接種疫苗，到時會比較安全。在疫情沒有明顯惡化或者大規模爆發下，可以在要求顧客出示接種疫苗證明下重新營運。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社區可能仍然有無症狀患者，加上不排除存在超級傳播者，必須減低人流以免疫情擴散。取消年宵市場是因為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傳播力強，人群聚集之際即使戴口罩亦都有風險。他說港府期望先苦後甜，必須先壓止 Omicron 擴散，港人只能夠過好日子。屬於親北京陣營的香港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對於港府將禁止食肆晚市堂食措施延長至大年初三，感到非常無奈和極度失望。他估計一旦失去黃金檔期的團年飯生意，整個行業的損失會接近100億港元。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接受香港電台採訪的時候說，美容院不能夠在農曆新年之前重開，對行業造成重創。
逢親過年前都是一些辦靚高峰期，咁係全年最旺嗰個月份嚟嘅，而家冇咗啦，咁亦都冇咗收入。按嗰個呢度嘅金額，其實坦白講，連一個人嘅人工都唔夠出嘅，咁何況成間鋪嘅損失咧？
基於私隱原因，化名范女士嘅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話：港府延長社交距離措施，打亂咗佢嘅農曆新年計劃。
團年飯就要改咗喺晏晝食咯，咁係啦，午餐咁樣食咗個團年飯啦。咁因為以前可能要去好多屋企唔同嘅人嘅屋企嗰度，跟住去拜年噶嘛。咁而家係咯，我諗都會取消咗先，即係唔會出去咁樣咯。即係食肆依家啱啱叫做開始好翻少少啦，咁跟住侍應都係打散工嘅，咁可能咁啱有。本来有工作都可能变咗冇工作咁样咯。
佢对于港府坚持以清零作为抗疫目标不以为然，
即系有啲不切实际咯。因为你始终每一日可能都好多人会入境啊，或者系咯，即系喺佢哋入嚟嘅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带住嗰啲病毒入嚟，都 都唔奇啊嘛，即係除非即係完全封閉咗成個城市啊，如果你話一日個關都係開住嘅，咁其實都好難話會清到零。佢想做到所有人都係要打曬針，咁佢先至完成咗佢嘅任務咯。咁可能經濟之後，佢可能下一屆特首掉翻俾下一屆再處理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已经接近两年，随着新冠病毒变种加上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一些欧美国家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经济和旅游等限制。旅居美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表示，美中两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模式截然不同。
大陆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例病例，这边呢，只要不对这个。
任瑞雄说，中国大陆是不能容忍任何一例的新冠病例，而美国只要不对社会造成大规模的医疗系统崩溃和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基本上美国是允许这些病例出现在社会的。患了新冠的人和没有患新冠的人在大陆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美国基本上是一样。现时处于 Omicron 的状态下，很多人中了招而不隔离，你亦都不会知道，因为部分人的症状是很轻微，甚至是无症状，你不会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患病。自觉一些的患者可以在屋企隔离，就算他出去买餸，甚至是没有戴口罩，你亦都没有他扶。这个就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任瑞雄说，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的好坏对错很难一概而论。
在前期我们刚开始出现这个病毒，我们对它完全不了解，并且它的致死率也相对很高。
任瑞雄说，最初刚刚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的时候，大家对这种病毒完全是不了解，因为它的死亡率相对很高，传播性极强。那时候中国实施清零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后期病毒变得越来越温和，并且大家对它的了解也都越来越深，那时候严格的清零就已经没有必要，因为它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令到经济受挫，对大众带来的其他痛苦已经大于病毒本身的痛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果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首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日。港府更加由1月8日开始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为期14日。由1月16日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暂停英、美、日、韩在内约150个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在香港转机和过境。清零政策令到香港的新冠确诊病例长期维持在单位数字的极低水平，但是大多数香港居民都受制于检疫规定而选择留在香港。饮食等行业亦都由于限聚令和游客减少等因素，生意大不如前。香港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以不合比例咁严格形容港府的清零方针。
个 Omicron 其实大家都见到个传染力是很高啦，即系喺外边系好难永远长远都是行呢一个策略嘅，因为始终即系全世界其实都是开放嗰个位，咁你好难即系揸喺自己即系好似闭关锁国咁噶嘛。特别是香港系作为一个一路嘢都系好开放、好自由、出入境自由啊，呢度都好方便嘅城市咧，咁好似行呢个方向就好背道而驰咁咯。疫苗氣泡在過往其實就算一些好高接種率的地方，其實都證明了你去那些餐廳處所，你就算打了疫苗你都是可以感染，可以是會有傳播的啦，那不會是因為突然間行了你那個 vaccination passport 疫苗護照等等就安全了的。那但是似乎香港現在就是重用這一件事來去嘗試谷針或者是 處理。咁我覺得講緊唔係一個好大規模嘅爆發，咁唔應該剝奪咗一啲市民可能因為佢冇接種疫苗而去呢啲處所嘅權利咁樣咯。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喺香港電台節目表示，不可能永續使用加強劑去防止新冠病毒感染，因為第三劑疫苗打完兩三個月開始，抗體數量會大幅降低。他說疫苗的主要功能是預防重症和死亡，聚焦預防重症死亡才是走出大流行的方向。與病毒共存的大前提是提高疫苗接種率至全民，從而將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由原先 2% 減低到千分之一以下，這樣才不會壓垮醫療系統，社會及經濟活動至有可能恢復正常，到時香港就會具備新冠病毒由大流行轉為風土病的條件。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國是最先實施嚴格防疫限制的國家，事隔兩年中國仍然奉行清零政策，每當發現確診個案就會立即封鎖社區甚至封城，同時強制到訪的人進行檢測，這些措施往往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引起廣泛爭議。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原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所謂清零並沒有足夠醫學理據支持。
中國官方是很強調自己本身清零的那個成就的，就是作為一種軟實力啊、大外宣啊、意識即形態上追求一種純潔性。在官方眼中的清零，它的考慮點不是一個科學，不是一個醫學流行病學考慮的，其實可以這樣說是沒有一個醫學支持的清零這件事。透過所謂控制疫情到控制人民的資訊啦、行動啦，透過所謂封小區來到令到一些地方的一些幹部的官員、啊、即是他 keep 住真有事做，這一種控制和官方眼中是一個必須要的。但是個控制本身也有一個反效果，你越控制的話呢，那些人越不會報疫情、啊、因為他怕報了之後會不會直求人間蒸發、啊、反而令到疫情而惡化了的。
部分輿論質疑香港當局緊跟中國大陸實行清零政策，是以防疫為名監控香港市民。黃偉國就相信港府有更深層政治考慮。
為何整個防疫措施去到初三呢？因為初四其實就是冬奧開始日子嘛，所以很明顯是林鄭月娥的一種向習近平、向中央一種政治獻媚，做場戲給中央看，就是說我為了要向中央表示一種政治忠誠效忠和一種順從，直頭是將香港人犧牲，連他們農曆新年行花市、啊、出街吃飯、啊、各樣的娛樂消費經濟活動都會停，希望能夠做到一種氣氛或者一種觀感，就覺得香港是緊隨中央政策。但這件事是沒有科學、醫學和沒有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去支持的。
黄伟国说，无可否认清零政策为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换来漂亮的防疫成绩单，但是就为居民带来沉重的压力，亦即是所谓的抗疫疲劳。如果当局不正视问题，长远来讲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星期二1月18日寫信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要求他的辦公室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登場之前公布一份有關新疆地區的人權侵犯情況評估報告。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 CECC 主席麥克利參議員和共同主席麥戈文眾議員星期二在聯名信中表示，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公布報告將可以趁著中國舉辦冬季奧運會，國際社會焦點轉移到中國的同時，提供全球一個公共服務，讓全世界了解發生在新疆的事情。議員說， 咁樣做，同時仲將會重申一個事實，並冇任何國家可以唔受到審查或者凌駕於國際法之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去年9月份曾經表示，佢嘅辦公室正喺度完成一份與新疆侵犯人權指控有關嘅評估報告。我嘅辦公室，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正在完成對有關該地區嚴重侵犯人權指控的現有信息的評估，期望將會公之於眾。巴切萊特去年9月份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8屆會議開幕儀式上是這樣說的。據路透社去年12月報導，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發言人科爾維爾表示，令人心感不安的調查結果仍在分析中。他還說，我們當然也同樣發現了拘押設施中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模式，以及強迫勞動和廣泛侵蝕社會及文化權利的現象。利爾維爾當時透露，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希望在未來幾個禮拜內公布報告。新疆維吾爾人所面臨的系統性迫害和打壓等人權危機正受到日益擴大國際社會關注。根據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稱，自2017年起，中國政府將180萬至300萬名的維吾爾人拘押在集中營，成千上萬人被判刑監禁。中國官方完全否認虐待維族人和強拆清真寺的指控。中國辯稱新疆問題的本質就是要反暴恐、去極端化、反分裂問題，而不是所謂人權宗教問題。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公署自2018年以來向北京提出要求，希望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派遣一支先進小組為熱議中的訪問做準備。不過這樣的要求至今未獲得到中國政府正面的回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上次訪問中國是在2005年，那次訪問中國的高級專員是阿爾巴。繼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去年12月先後宣布將採取外交抵制的手段，不派遣官員出席即將在下個月4日登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以此作為對北京侵犯人權的反制，隨後有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外交抵制的行列。瑞典、丹麥、荷蘭等歐洲國家最近亦都陸續宣布不會派出官方代表團前赴北京參加賽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星期二1月18日發布的新報告揭露了中國在獵狐和天網行動啟動之後，通過各種手段強迫一些海外華人回國接受審判，並將他們關入監獄。該組織還說，中國這個長臂監管的關鍵工具旨在確保對逐漸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進行控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淑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保護衛士成立於2016年，這個組織的官網說，它致力於在亞洲一些最惡劣的人權環境國家從事當地的維權活動，以促進保障基本人權和法治，並且提高當地公民社會和人權捍衛者的能力。星期二的這份報告名為《非自願回國：中國迫使海外逃犯歸國的秘密行動》，其中提到大約自2014年以來，直至去年底，已經有大約10,000名中國逃犯返回中國。報告說，這些海外人員都是非自願返回中國的，但是中國政府就將它是描述為自願回國。報告還說，非自願回國是中國跨國壓制擴張的基石，但這種現象在西方鮮為人知。中國在2014年啟動了獵狐行動，目的在於將被控腐敗的海外人員帶回中國。2015年4月，中國推出了天網行動，獵狐行動就列入其中，成為天網行動的眾多項目之一。中國官方就說，天網行動是追逃追蹤的標誌性行動。天網行動主管方中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2021年表示，天網行動展開以來，追回的外逃人員人數逐年增加，從2015年的102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41人。保護衛士在報告當中說，中國會通過三種的手段令到海外人員非自願返回中國。非自願返回是指使用非傳統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強迫某人違背意願返回中國，通常這些人會面臨監禁。這三種手段就包括騷擾海外人員在中國的家人、派遣代理人恐嚇、勸說海外目標和直接綁架。保護衛士研究員陳燕婷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手段有可能是同時進行的。
在很多案例裡面，他可能同時有派遣特工或者代理人到那个所在国去，那同时他那个目标人物在 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已经被威胁。
他说在一些案例当中，中国政府可能会派遣代理人或者特工去所在国，但是同时目标人物在中国的家人也都会遭受威胁，这个可能是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报告列举了一些中国威胁海外人员在中国的家人的案例，其中就包括曾经公开批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被中国当局指控腐败的前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他们试图让身在加拿大的谢卫东自愿回国，但是被拒绝之后，中国警方拘留了他的妹妹，然后拘留了他在中国的儿子，警方还联系他的前妻、以前的长期商业伙伴和其他一些人，目的就是说服他回去。纽约执业律师亦都是天网行动目标人物代理律师李俊俊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中国政府有时会关注目标人物的所有亲戚关系，冻结亲戚的财产，如果不能够或者不必冻结，就会给予亲戚施加压力，这种情况非常之普遍。除了威胁在国内的亲友之外，中国政府还会派遣中国警察或者代理人前往海外目标所在国，通过承诺或者威胁迫使他返回中国，这种做法有时是秘密进行，有时是得到了目标所在国的许可。例如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警方与老挝的警方秘密合作，在老挝追捕前税务官员庞顺喜和商人安慧文。李俊俊表示，在其中一个的案件当中，湖北检察院找到了一个与他的目标人物熟悉的澳大利亚公民充当中间人，劝说目标人物回国，这个是中国派遣代理人的一种方法。在极端的情况下，中国当局还会在海外绑架目标然后带回中国。报告说，由于绑架是秘密行动，因此很难获得关于绑架怎样进行的准确和详细的资料，但有时监控录像会提供一些信息。例如2017年的时候，香港四季酒店提供的监控显示，加拿大华裔富翁萧建华被大约六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保护卫士组织的报告说，虽然与北京进行国际司法合作有正当理由，但是中国在国际司法合作当中侵犯其他国家司法主权和违反惯例的做法，破坏了展开这类合作或者继续现有合作所需要的信任。报告说，非自愿回国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合法司法合作的一个重大障碍。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 我们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不管是天网行动或者是其他所谓的追逃行动，都有可能会变本加厉。
他说他们可以预期在跟住来的一年里面，无论是天网行动还是其他追逃的行动，有可能会变本加厉，不尊重其他国家甚至破坏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为也都有可能变本加厉。
我们会担心，就是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姑息这种做法的话，
他跟住说他会担心，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忽视中国政府的做法，将会有更多人权受到迫害。保护卫士组织认为，在争取民主国家同意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方面，中国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其中一些协议已经被批准，但是引渡仍然是出了名的困难和缓慢。报告说，但是扩大这种合作是习近平的一项关键的政策，北京对各种司法合作的协议有着强烈的愿望，外国政府应该将它是用于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维护法治和捍卫司法主权。报告会最后还建议外国政府与适当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合作，同时向中国施压，禁止他们在海外进行绑架等非法行为。此外，外国政府还需要调查中国使用的方法，非自愿返回所针对的目标。陈燕婷说，中国特工或者警察在海外骚扰胁迫天网行动目标人物的时候，外国政府都应该在调查后对事件进行曝光甚至起诉，这个可以起到有效的遏制的作用。报告还说，外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活动的监测，并且采取行动更好地保护有危险的人。报告还提到，地方机构和法院亦都应该了解中国迫使海外人员非自愿返回的做法，和这些人回到中国之后所面临的风险，他们有可能遭受酷刑，他们几乎肯定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1月18号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召开视像记者会，讨论这一次北京冬奥会所突显出的体育中人权议题。与会者表示，北京冬奥是为中共政治服务，国际奥委会无疑将运动员置于危险之中。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综合报道，在这一场名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员权利与体育中的人权会议上，人权观察组织全球行动主任明基沃登指出，2月4日即将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它的背景是中国针对维族穆斯林犯下的人权罪行，对香港和西藏的压迫，以及对运动员构成的威胁。沃登说，这次运动会反映的是习近平设法在国际舞台上擦亮中国形象，同时设法引开大众对政府镇压公民社会的注意力。沃登认为，对于中共治下的中国来讲，这次冬奥会是一次政治地缘活动，目的在于掩盖他压迫政策并使之合法化，具有政治意义。人权观察中国研究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说，中国政府持续犯下人权罪行，包括针对维吾尔人的同埋其他人的，都是国际法之下的暴行。国际奥委会不应该将举办奥运会的机会给予这样的政权，让奥运会被他们利用来到支持他的统治。大家应该了解，中国的言论自由完全处于绝境中，不单止传媒没办法采编自己认为重要的新闻，普通老百姓也都没办法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李查森指出，中共利用他法制系统来到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也就是说这个法制系统沦为为政党服务的工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习近平过去几年的目的是对独立社会进行迫害、判罪、消失或者流亡。进入该国参加这次奥运会的传媒、运动员和教练都需要了解，他们事实上可能会受到监控影响。诺亚·霍夫曼作为美国滑雪运动员，连续参加过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的南韩平昌冬奥会。对于有人提出参加这次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是否有责任为人权发声，他说，我认为运动员完全没有选择，没办法挑选运动会的举办地点，没办法决定是否参加奥运会，而奥运会是最能够界定运动员事业的赛事，他的权威性不是世界杯比赛或者是全国比赛等冠军可以比得上的。霍夫曼同时表示，他为即将前往中国的队友感到害怕，因为中国并没有数字私隐，没有自由言论空间。我亦都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的队友被隔绝于人权问题之外，不单止国际奥委会不给他们公开去讲话，我们国家的运动队亦都将运动员保护在人权议题之外，而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运动员往往是要求变革的先锋，是榜样，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希望他们保持缄默，否则不单止会遭到中共起诉，会被好像彭帥一样失踪，还会被国际奥委会惩罚。我认为运动员有责任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澳大利亚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权活动人士克雷格福斯特针对国际奥委会提出批评，认为这个组织将奥运会的本质和意义置于疑问中，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宗教歧视、对人权的侵害都是令人发指的。很多运动员感到自己有责任，他们一贯以来觉得有义务去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更加是这样。如果运动员为维吾尔人发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准备怎样做呢？人权观察中国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指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召开的时候，他在中国，我那阵时作为中国公民感到巨大骄傲，大家都很开心，亦都在利用这个机会与外界沟通学习西方，但我认为这个在过去这几年改变了很多，现在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敌视，这可能是我们运动员去中国之后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原因。那里的人不像过去这样那么愿意接受与外人交流，而讲到中国运动员，他们受到严格控制，我未有看到有哪个传媒成功采访到参赛的中国运动员，可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不好要讲话，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我记得以前看到中国奥运选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关注的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 NBA 金州勇士队的老板查马斯帕里亚不提亚在播客节目中称，冇人在乎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发生了什么事，有关的言论在星期一1月17号在网上引发一阵热议的。很多人对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抨击回应，仲有共和党议员以无耻来到批评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播客节目 All In 1月15号上线的最新一集节目讨论当中，美国职业篮球金州勇士队所有人之一风险投资家帕里亚不提亚直言说，他不关心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人权问题。作为节目共同主持人的帕里亚不提亚在另外一位共同主持人卡拉卡尼斯谈到拜登总统在新疆问题的立场的时候回应说，没有人在乎新疆人发生了什么，你看这个议题是因为你在乎，他认为他是很好的，但我们剩下的人都不在乎。卡拉卡尼斯先提到拜登总统支持新疆维吾尔人权，在这项议题上向北京强硬表态，但这些做法并未提升他的民意支持度。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所有新疆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有力而且明确证据说明它的供应链当中不包含强迫劳动。拜登政府去年底还是宣布将不派遣官员出席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此外，拜登政府仲針對與侵犯新疆維吾爾人權有關官員祭出的制裁的措施。中國政府多次駁斥在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等侵犯人權以及強迫勞動的指控。北京當局否認在新疆存在任何虐待行為，並且聲稱所有採取的措施都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裂運動的必要行動。帕里亚不提亚在星期六的博客节目上面说，他就是要跟你讲一个非常之困难丑陋的真相，在他关心的所有事情当中没错，维吾尔人权不在他的关注范围里面。帕里亚不提亚进一步将美国的各种问题拿来与中国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进行比较，他说他认为美国的人权对他来讲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权都重要得多，他认为他们在对待有色人种有着很差的记录，所以他对白人男子喋喋不休地谈论发生在自家后院外的这些这样事件是毫无耐心和容忍。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说，自从2017年起，中国政府将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集中营，成千上万人被判刑监禁。现年45岁身为面书高阶主管的帕里亚不提亚来自斯里兰卡，目前是美国职业篮球三藩市金州勇士队部分所有人，同时都是总部位于加州的风险投资公司社会资本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具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帕里亚不提亚在星期六的博客节目上面还提到，相比之下，他更加关心气候变化和中国入侵台湾的潜在经济后果，但是他认为美国应该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维吾尔人的处境。帕里亚不提亚说，他认为他们有责任先顾好自己的后院，然后再告诉人家知他们应该是怎样治理他们的国家。他还怀疑种族灭绝是否真实发生，以及美国是否有资格评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段长达34分钟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星期一在推特上面引发热议。帕里亚不提亚甚至在节目上对中国共产党是否可被视为是独裁政权提出质疑，多数网友对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进行抨击。近来经常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大力发声的波士顿凯尔特人球员威尼斯坎特自由星期一在推特上谴责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可耻。坎特在推特上面说，当美国职业篮球说他们支持正义，不要忘记还有些人为了钱和事业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金州勇士队老板查马斯，他说没有人在乎维吾尔人发生什么事，当种族灭绝发生的时候，正是这种人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国会在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遭遇的人权问题上多次发表声明谴责，并且推动立法措施予以反制。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一在推特上面以无耻来到批评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克鲁兹参议员在推特上面说， 美国职业篮球采取了一个很勇敢的立场，奴隶无关紧要，集中营无关紧要，虐待和谋杀无关紧要，他们不在乎。他说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获得更多的钱，这样的美国职业篮球的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才能够更加有钱。克鲁兹说无耻。另外一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都批评帕里亚不提亚的讲法，再次应验了美国职业篮球一旦遇上中国人权议题，就会为了商业利益而默不作声。斯科特参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们一直都知道美国职业篮球和他们很多的老板都很乐于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现在查马斯已经是直白地讲话，他不在乎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正犯下的种族灭绝，他不在乎百万人被关押进强迫劳动营。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在推特上质问帕里亚不提亚说，美国有哪个地方有100万穆斯林在集中营遭受大规模强暴和酷刑呢？华尔兹众议员痛批说，查马斯加上美国职业篮球等于可悲。在网络上一片批评声之下，金州勇士队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切割与帕里亚不提亚的关系。金州勇士公关官方推特写话，作为一名在勇士队没有参与日常运营的有限的投资者，帕里亚不提亚先生并不代表他们球队发言，他的观点当然也没办法反映他们球队的看法。帕里亚不提亚星期一晚间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试图澄清他的讲法，以缓和网上对他的愤怒。他说他意识到自己在节目当中的讲法缺乏同理心。他说作为一名的难民，他的家人逃离了一个有自己人权问题的国家，所以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他说需要讲清楚的是，他相信人权很重要，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就是这样。据美国职业篮球网站显示，帕里亚不提亚在2011年是购买了金州勇士的少数股权，成为这支球队的部分持有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月13号发布消息说，曾经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的孙力军，因为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三罪，近日被长春市检察院公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稍后时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再对政法系统开刀，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法系统这个刀把子。
因为习近平自从这个接掌这个政权以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的控制中共政法情治系这个刀把子。
高光俊说，习近平自从接掌政权以来，一直是想方设法地控制中共政法系统这个刀把子。实际上将近十年过去，他认为习近平从来没有完全控制，所以从去年七月份，他又在政法系统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清理政法公安系统的运动。为什么说他没有控制这个刀把子系统呢？是因为他在政法刀把子这个系统的第一个刀把子公安部这个位置上，从来不是他的真正人物，而在里面的代理人之一，我们看到的就是孙力军。我们从所有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出来，打孙力军实际上是打孙力军背后的老板。高光俊进一步说，孙力军的所谓15年规划听上来好像是天方夜谭，说孙力军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又过于夸张，因此打孙力军，名指的就是孟建柱，暗中要打的人是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他表示说孙力军是习近平的对手，政治野心他觉得未免太过夸张，孙力军只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等到15年后做到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可能早就已经是不在了。所以这个报道实际上他认为是荒谬的，表面上讲的话是针对孙力军，实际上讲的是另外几个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讲的是孟建柱。所以说15年后这些报道他觉得听起上来是好像天方夜谭的讲法，实际上打孙力军本身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二十大前要将孟建柱这个政治势力是去除， 明指的就是孟建柱，暗中要对付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不单止不比郭声琨更上一层楼，更加是将他和孟建柱同时经营的政法系统势力全部是去除。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将孙力军还没有判刑之前提前拿出来，真正的意图就是这个地方。反腐专题片零容忍披露孙力军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和他担任副部长之后的权力蓝图，就是15年规划。美国律师叶伊汉说，零容忍向中国官员传达一个的讯息，如果政治野心强大，你就是孙力军的结果，而西方武官员因为野心强大而被指控，这个就是两种法律的本质的区别。
首先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就是因为某一个官员政治野心强大，而不会因为为此为理由而这个受指控的。
叶伊汉律师说，首先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不会有官员因为政治野心强大而受指控，这个是一个法律体制和法律不透明的体制的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搞清楚。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